我们上次说到缘起的法则、缘起的定义哦，那就此故彼。然后此故彼，所以可以理解到一切世间存在的法，都是相对的存在，都是有彼此有关系的啦。我们还特别提到咯，此故彼。一般，导师这样说咯，一般人都认为要有两个波浪，两个波浪才能够说彼此的关系，就好像此浪彼浪，哦，要两个波浪才能够说关系。导师说，一个波浪本身就是关系的存在咯。在佛法当中咯，一般我们说要分的话，就分成有中跟空中，是吗？一般咯，一般有中也是一样咯。我们常听到假币一时是吗？要先分析到单缘法终极的存在，例如南传就是四究竟法是吗？究竟法有些法是用一般世间的本体论在做一些说明，然后有一些隔义，就像咯，我们说有部咯，有部它不是法体恒有嘛，三世恒有，法体恒有，依着作用的生灭来说三世嘛，所以它法体都本身都存在的啦，只是这个有依着因缘它才现出来，对吗？因缘和合作用一生起来，它就这个法体，这本来就有的，从未来位来到现在位，哦，这个作用一灭了，就从现在位到过去位，这法体都是有的哦。他讲因缘和合，讲因缘和合是这个法体原来有的，再来说众缘和合，你看，就是先有两个波浪，或者说先有此，先有彼，再说此故彼。唯识也一样咯，唯识是现在实有，坚不也是现在实有了哦，就现在有不它是三世实有，现在有认为三世实有是不合理，他只是把过去未来的那些法放在现在位，他因为现在有嘛，放在现在位的种子还没有生起来，还没有生起来是吗？所以自种子亲生自果。当然也要说到，这种子亲生自果，它是依他起是自相有的哦。你要像种子要有阳光、水等等的，它才能够现行发芽，是吗？但是这种子亲生自果咯，所以咯，我们上次也说到咯，我们一定要说到此故彼，才能够深刻的理解缘起法。深刻的理解缘起法之后，才有可能进一步的证到什么缘起法性、空寂性了。所以此故彼是说此彼本身，因为是此故彼，所以此彼本身都是什么无自性，因为都是此故彼，所以什么叫无自性？就是因缘所生法咯。所以此本身也是因缘所生法，所以此这一个波浪也是关系的存在。什么叫关系的存在？就是因缘的存在咯，也就是时空关系的存在咯。因为一切法都存在在时空，就是彼此的关系，还有自己的前后的关系。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咯。这个会在这个就是最根源的咯。为什么要谈到此故彼？为什么要谈到缘起的法则？才有可能真正深入缘起法喽，也才有可能这样的缘起法才是什么甚深复甚深，因为它能够甚相甚异哦，这才是哦，所以看到此故彼，还要再谨防，不要先有此有彼有自性的此彼，再说此故彼。看到一般有中都是这样的说法。都是这样的说法， 先你看到、啊、五味白法、五味七十五法，先有了这个法，因为要实体的法、实有的法，它才有作用。所以就是在这实体法上说关系、因果关系。所以唯识他自己也是这样说了，自信缘起喽，爱非爱缘起，那还是共三圣的缘起是吗？那也的自信缘起，分别自信缘起是吗？那才是什么？那才是大圣的不共的缘起，那就那唯识说的喽。这些为什么在这里会特别特别跟大家说清楚来？因为我们在闻思佛法喽，我们在抉择甚深的法义喽，所以这一点要说得清楚来喽。我常说喽，我们现在是在抉择甚深法义，是在抉择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空中跟有中到底是哪里不同？不是在排斥喽，不是在你高我低喽，要分析得清清楚楚来。我常说，如果以我自己，以我自己喽，我所自己依自己所说的话，上不了台面的啦。大乘三系，它从古来到现在，如果以我自己啊，那上不了台面。我讲的话哪里上得了台面？上不了台面哦。我今天坐在这里，也不是我在说我自己的，是吧？我要讲我自己，我这里这个位置上不来的啦，上不来。所以只是在跟各位这样说了，就是还是依着三系各家的说法来做说明喽。你说我怎么能够理解？我怎么可能理解？也是导师了，就是这样看起来，然后再去做观察，再观察了，整个观察。这个我们如果观察得来的话，我们的世间的一切科学、哲学、一切的宗教啊，我们都理解的清清楚楚来哦，就能够依着佛法的正见，让我们的看得清清楚楚来。这样，各位，我们不是常说吗？智慧增加，慈悲就要跟着增加喽。一切大圣啊，不是般若跟慈悲都同居缘起的正觉吗？我们在说这个，都在说缘起法哦。我们的智慧提高的时候，我们的悲心一定要跟着提高哦。我不是说要表现出来的啦，因为每个人个性是不一样，但是悲心，我们自己观察自己喽。所以谈这些不是因为。大乘三系纵然是方便，但是方便是能够一直方便到究竟的。例如为了五事解生密经，为了五事不具足要解生密，解生密就是把初期大乘的般若经的一切法空把它解生密，否则五事不具足人不了解是吗？会不了解或毁谤或不现受，或者了解了也了解错误，所以要解生密。解生密依着解生密经的修法，三自性三无性就能够从五事不具足到五事具足哦。五事具足的功德是什么啊？看受甚深法哦，看受一切法空哦。可以具足这样的法器了，而且又不是只有自见，每一家我们都要依教奉行的。我们千万不要说，人家已经依教奉行，已经达到五事具足了，堪受大法了，而我们还在一直在论我高你低哦，你高我低，一直在论这个，完全不去行，人家已经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了，我们还在原地踏步。这一点我们自己要特别特别小心哦，我们自己喽。所以谈这些，只在跟各位说，他们之间的差别。其实真正真正重要的是在观察我们自己的自性见啊，真正重要的就在观察我们无始皆然的自性见。自性见是千变万化的啦，大家不要太轻忽了。各位，这些上课之前的心情都要调整好咯，心情没有调整好要听这样的法师真不容易，真正不容易，不是随便听就能够听得进去的喽。所以上课之前，各位在 在世间一天忙得很忙了，心思都在事业上，或者在人际的，就是事业上，或家庭等等，那个心境是非常非常的忙。但是来到这里的时候就要放下喽，否则进不来的哦，就非常可惜喽，非常非常可惜，因为各位会因为这样的时间来到这里，来到这里。所以总是要，就是那个我们自己要注意，或者心境很难转，而且讲上课是很快很快的，要接得上不太容易了。但就算你说好像听懂，但是会很快过去了，很快过去，比较不太容易能够深刻，比较不容易深刻。而且我们渐渐会谈到这些法义都是比较深刻的哦，比较深刻。而且这个谈完之后，我日常生活还要去观察嘞。我们在文思，我们自己回去在看文字的时候，我们还要再思维，才有可能渐渐的知道他在说什么。要知道，否则不知道的话，模模糊糊的话，我们不可能用得上。怎么用？连他在说什么，我们都不太理解了。你说似懂非懂，那个没有用的。似懂非懂，我们在说完全不懂，那似懂非懂当然好了，就在学习的进步过程当中了，但是不能一直停留在这里哦，不能停留。结果久了之后，哎，我大概知道，但是就是这样的话，那没有用了，那会出问题，会出问题。好像哎，都懂了，有时候我们都会误会，我们都懂了，其实没有喽。但是很可能就这样误会，我差不多，哎，大概我懂了，就要去行，但是又行不来。但是一天又来听，听了又觉得，哎，大概都懂，这样不行。如果听这个阶段停得太久，这样是不好的哦。对佛法就不够尊重了，好要度也会减少了，因为大概懂了，但是又行不好，但是又来听，但是又不太懂，这样就会不会是良性循环，不会良性循环。所以既然来到，来到这里了，就希望大家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心情要把它转变过来，要宁静下来，要恭敬度要到。这我是好意的啦，因为非常可惜看到各位来到这里，因为会了，晚上还要来这里听课不容易，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收获了，一些收获。所以刚才说的这一部分呢，就是故彼要看到此彼本身就是什么，就是没有自信的，所以才此故彼。这个就要在缘起法观察喽，如何去观说缘起法？有中的说法，刚才说法这有中，你刚刚观察都是分析到单元的话，它有它的作用，然后就作用跟作用的关系，那才说因果关系。那怎么说因果关系？我还举了有部是吗？有举了唯识，唯识可以就代表那个进步了，是吧？为什么没有提真常唯心？因为真常唯心它是比较不在缘起法上说，它不在世俗地，它在生义地说。就是涅槃那个地方说嘛，就好像有如来藏那个地方说，但是他也说到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了，都一样。空如来藏呢，就是一切的，连那个世俗的一他即他也是，他也是空，但是他也有不空，生一地的如来藏还有什么？他的称现功德，但是他是无为的，但是他是不空，所以要因为有不空才有这个空。但是我们现在最重要是在，因为我们现在是在缘起法上做观察嘛，所以基本上会跟各位的比较，基本上会比较跟重视在世俗地，重视在法相的这一部分，就是重视在就是诸行无常印的这些的学派，跟各位做一些比较咯。我再说一次，比较是在我们很恭敬的去理解三系各家不同的说法到底是什么，很恭敬的理解它， 啊，然后我们也知道这是应机说法，应机说法，佛菩萨的应机说法，这样就没有问题了，这样就没有问题。嗯，千万不要慢心起来哦，千千万万不要排斥心起来哦。那个不单单智慧没有提高，我们的悲心也被毁灭掉，那麻烦，被消减掉，那非常非常麻烦哦。这是跟大家共勉的。好，关于这一部分呢，我们注脚放的蛮多了，是吗？放的蛮多。我跟各位再提一下。我们翻到第四页了，第五页。这边都是在谈此故彼，对吗？所以在此故彼的定义当中，没有一些绝对的东西，一切都要在相对的关系当中才能存在。不单单此彼的此彼是关系的存在，是相对关系，因为此彼嘛，此故彼相对的关系的存在。只要是存在，此本身也是一样，此也是因缘关系的存在了。而说到在这里说到缘起甚深，什么甚深？老师说到说上面所结出的三句果从因生世代理成由一空力，都是以缘起而说。上面说到的就第十章喽，这个、啊、三重因缘啊，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了。老师说这边甚至这样说喽，就是甚深。所谓缘起，甚深所谓缘起，就是此故彼。上面所结到三句三重因缘，还是从此故彼。但是我们的此故彼，千万不要离开三重因缘哦，千万不要离开三重因缘说此故彼。此故彼也是在三重因缘当中去深刻的提出来，把它抉择出来。但是不要离开三重因缘。所以我们看最后一行喽。所以佛陀是先观察宇宙人生的事实，宇宙人生事实就是果从因生，不要离开唯缘能起。果从因生就是重视在因是果是什么因果的事实，在因果的事实就要先观察宇宙的事实，就是因果的事实，就是果从因生，然后进一步来理性的思责。理性的思责就是思责什么，就是差别万象的因果事，在这边再去思责，归纳出什么理，归纳出理，所以叫理性的思责，理性的思辨，就在果从因生当中去推论到什么，就这个理哦，知道原来是世代理成，就是果从因生的这个因果事都是带着理才能够成立。而这个理呢，理在第十章就特别谈到两大理则，就是什么缘起之性，舍之缘起它的系列性，还有圣道之性，就是八正道我们之间的相续，就是八支正道之间跟十二支缘起就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是吗？就是两大理则咯。然后接下来就是直观的体悟，直观体悟就是有一空力。我们在直观就是直观它的当体空寂啦。我们直观的体悟，我们直观掉体悟什么？体悟空寂性呢、啊？空寂性我们才能够得解脱啊。所以在有就是前面咯，果从因生世代理成这样的有，观察它当体，它就是空寂性，所以直观的体悟了。所以基本上这个两个三句跟底下说的这个观察方式，就是这样做观察了。所以这个三重因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这个世代理程在第十章是说到两大理则，是说缘起之性、圣道之性，它没有离开。可以如果一导师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那系列性，就是那系列性十二缘起之差别万象当中呢，把它就是如果说分析抉择出十二支，只要是有情必然不离开这十二支了。 但是最高的理则性，最高的理则性就是此故彼。最高的理则性就是缘起的定义法则，此故彼。但是为什么第十章没有提到这个？因为第十章主要的就在说，有因有缘世间起，有因有缘世间灭。不要离开事相，不要离开事相。我们导师的一贯的作风，包括在我们说这一本书也是先谈事相，再谈理论，再谈理，是吗？当然第十章三重因缘也是在谈理了啦，但是谈完了这个事，这个总这三重之后，然后再来，然后这一章才透露，哎，这个都是此故彼得出来的了。这个如果要跟三法印，我们这个喽，我们在这个第八是吗？注脚八，那引的很多文对吗？在前面自己各位看，我还要再跟各位再复习一下，就是第六个引文对吗？下一页的第六个引文，现观的这一部分，各位自己去看现观。我们要说到施则，现观就现证了，现证。但是现证到的是怎么一回事？那跟施则带有关系，施则带有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下一段，这一段是可以说最近会常看到的，是吧？也常说到的，就是第七页喽。因为这个地方可以跟那个三重因缘做结合，可以跟三法印做结合，可以跟老师说要先观察宇宙的人生事实，进一步再做理性的思辨，然后再做直观的体悟，这个都是互相关联性的啦。而这就三法印哦，这就一实相印，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所以不厌其烦再跟各位再提醒一下，再做一些结合。我们看喽，第七页喽。阿含的观察方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有情生命之流为中心对象的，是吗？我们在第三章就特别提到这个有情，人类为本的佛法嘛，一切都从有情出发，一切的存在都是对着有情的存在。所以这样的生命之流要怎么样去观察它？我们这个生命之流，我们这个有情的生有情，我们怎么去观察它？哎，这个身心相关，身心关就是六处了，是吗？就是六处，因为就是身心相关，就是意根前五根色根呐、啊，前五根，这只是相对来说了吼，就是身心相关就是六处的说明。而等一下我们会说到喽，六处如果在十二缘起之当中，我们如果去做观察。一样，接下来就是身心相关，就是我们这个有情喽、哦。有情接下来就谈心境相知，心境相知，就是有情是有意识活动的，因为身心相关就是六处，六处就是认识的根源，是吗？六处可以说就是有情自体，六根合就是有情自体，而这个有情自体呢，这个六根又是什么？认识的泉源呢、啊？什么叫认识的前缘？就是境跟事之间中间的观能。所以接下来就谈到心境相知，有情是有意识活动的，是吗？有情就是有那情事意识活动，意识活动，而这意识活动呢，要以六根就是认识的根源啊，就是意识活动的根源啊。所以接下来心境相知，有能知的精神就能够发现到所知的境界，这就是无蕴喽。导师说无蕴，佛说无蕴的由来就是世事住，世事住，有这个世，就会有那个这个能事，就会有所事，有所缘境，是吗？所缘境。所以六根缘就是取境界，就生六事。所以我们在第四章导师不是特别谈到吗？刚才也说到，就是六处就是有情自体，同时它是认识的泉源。认识的泉源就是事跟境，就是心跟境 是间的观能，中间的观能。所以心境能够相知，它是透过什么？六根，六根。啊，心境相知就是四识住，那就是五蕴。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观察咯。那又跟十二缘起之做一些连结。好，这样的话，又接下来就业果相续。业果相续为什么？怎么接下来会业果相续？就是从认识到化为行为的活动，认识就化为行为的活动，行为的活动就是爱取了，是吗？如以凡夫咯，就是行为活动就爱行，爱行是吗？爱行，爱行它就会有。就会有业，业就会产生结果，就是业果相续，业果相续。而将这身心相关、能所相知、业果相续各方面综合，就是缘起法，缘起法了。所以佛法的观察对象就是以这个为中心。所以十二缘起之，我们就可以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哦，跟蕴处。就是五蕴六处，就是有情身心做连结了。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做说明的。我们知道对象，我们说法，我们要怎么去观察法义？法义是不离开法的。我们观察的法就是以有情为中心做观察。啊，这样我们有了这样的对象之后，我们如何去观察？哎，就分成三类的观察方式。方法有三种：静止的分析，还有流动的分析，是吗？第三个就是可说是直观的洞见。你看哦，这个静止的分析，什么叫静止？静止是相对来说啦，就是同时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咯。但是同时有没有离开意识？没有咯，只是这边是相对来说静止的分析。这个分析又综合，这个就是因果事相的辨析，是吗？佛法是做到相当的严密，尤其是西北因学者有部兼部为是，特别用到这里。这个就是什么？前面说到什么三重因缘的哪一重因缘？果重因生啊。我们当时不是在说到果重因生有部，这个是用的力量是最强的。哎，就在这见止的分析咯。也可以说就是和，因为见止就是同时，我们说同时的彼此关系，见止的分析就是这个咯。然后流动的观察呢，流动的观察，哎，我们翻到前面咯。流动的观察就是做理性的思辨，就是事代理证。我们说因果事相的分析，但还是种种的法的分析啊，所以要把它收拾，要事代理证这样的理的。所以这就是流动的观察，就是在不断的发展演变过程当中，做一种推理演绎的功夫。把握生命演变的必然法则，以及因果的必经阶段，哎，那就是如果说就是第十章的两大理则：缘起之现跟圣道之现喽。就不能够离开差别万象、果从因生的差别万象当中呢，去思辨，然后去推理，然后再演绎，接着到缘起之现、圣道之现的这个的理则。只要是有情，必然是这个十二支；只要要解脱，必然是八支正道，离不开这些。佛法讲因果不是泛泛说，因果讲佛法讲因果是要我们依着它，应该舍的要舍，应该得的要得，不是泛泛说的。所以在第十章说到两大理则，就是缘起之现、圣道之现。缘起之现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实的人生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直认为正见修圣道八支正道解脱这个咯。所以导师在第四章特别提到说，四大理程最重要的就是两大理则咯，但是最高的理则此故彼不能够离开这个三重因缘来谈咯。所以咯，流动的观察可以说就是什么？可以说就是四代理程的观察，这个理咯。可以，所以用三法印来怎么说了？第一个咯，三法印的第一个那个静止的分析，就是和的分析，那是诸法无我。而至于流动的观察呢，就是诸行无常。 导师不是常说和和相续做观察嘛？就这个，和和就是彼此之间就是因果事，彼此和和，包括啊我们和和众是吗？我们出家僧团叫和和众，可以什么叫和和众？其实我们之间都是和和众，我们彼此之间都是互相和和的，彼此都有关系。但是不是我们之间才有和和的关系啊？我们这个本身自己一个一个的法，此法也是和和众，什么和和众？五蕴和和。再说一次喽。我们说和和众，一般说彼此之间此故彼是吗？其实这个此这个法彼那个法，此也是五蕴和和，所以还是关系的存在喽。这个可以说就是诸法无我印，在空间彼此的关系喽。前后流动的观察，可以说就是前后时间关系演变的关系。跟三法印的前两个反应做结合喽。这个各位不要以为只是理论哦，这个是在让我们收摄了一切一切的差别文化，我们就这样来收摄它了。我们在学校为什么要学到大学研手博士？为什么要这样学？就是这些咯。而且佛法的这些啊，那是能够解脱的咯，能够解脱咯。所以这个要好好的听闻哦。所以有时候各位来到推广班，心情就要转了。其实各位在家里到这个过程当中就要转了，或者在公司来到这里的，在这里的那个来的过程当中，自己就要调整了，这样才不会辜负自己的发心哦。因为各位总是要听到好的，各位这个是发好心的啦。也可以说是我的慈悲哦，或者可以不讲，但是我觉得不讲好像对不起大家了，也对不起我自己，最后还是讲。所以这个前面果从因生四代理程，我们观察也是一样，先从差别方向，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观察，日常生活观察，我们不要把它散掉了，因为总是要有一个理则啊，或者这件事情可以这样，那件事情不一定啊。你说我了解的这些事情都是这样，但是其他事情呢，你没有了解到的呢？没有了解到的太多太多了，没有经验到的太多太多的。如果没有一个理则性，没有办法保证的嘞。这我们前面一直在谈的是吗？所以一定要收摄，然后再以这个，然后再过去，再面对一切的差别问象，那就不一样喽。那就谈到这两个，然后可以三法印的前两个法印哦，然后第三个就是什么直观的洞见哦，就是在有情生命和合相续，大家有看到吗？有情的和合相续，和合的就是第一个见智的分析，相续就是流动的观察，和合相续有个在空间时间，就是如果以三法印就是诸法无我的和合，因为没有独一性就是和合，然后呢？诸行无常，无常能够相续，所以在和合相续当中去观察法法的当体，然后就直观化了当体，也就是在彼此相互的关系当中，彼此相互的关系中，前后相续的联络中，彼此相互的关系中，就是什么和合，也就是静态的分析了，前后相续的联络当中就是流动的观察，也就是诸法无我印。各位导师不是有一篇文章以佛法研究佛法吗？导师有一本书妙音集下边第三册是吗？应该没有记错的话，以佛法研究佛法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以佛法研究佛法，你看哦，导师就是因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印在研究，你看从印度佛教史，从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印观察，希望我提到这一点，希望各位回去有时间啊，心情好的时候，那一篇文章可以拿出来看哦。这对于我们啊，观察力会大大的增加了。尤其我们一直在闻思这样的法，各位，如果我们在这一堂课，我们 在推广班哦，因为我们很多很多课程是吗？所以如果有那样的那样程度之后，再来看导师的一切著作，那真的是可以看到很深刻的地方哦。各位，如果这些看得懂啊，我跟各位这样说了，如果这些看得懂的时候，那我想喽，大概一般都可以看得懂，都可以抉择出来喽。他到底他是了义说还是不了义说，或是说他的关键，他的关节点那个症结点到底在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喽。包括为什么刚才跟各位说到有中跟空中之间的此故彼他之间的他们之间的那个的不同处，都在谈缘起，但是有它不同处，那去观察喽。这个是让我常以前说，以前听人家说了，说如果我们佛法研究的透彻的时候，我们智慧增加哦，尤其是导师的法。如果真的，如果了解之后，智慧会增加哦，越来越了解。我说没有学习佛法，智慧不可能增加，因为无闻凡夫。所以，我们那意念圣啊，意念圣要充分发展，一定要学习佛法。但是，如果透过导师所抉择出来的佛法，我们在更深刻的理解它的时候，真的会不同哦，会不同。这不是随便说的喽。那一直发，然后一直我们自己的观察去观察，而且那时候啊，那时候，真的不会那个慢心起来哦，一起来我们会知道哦，才真的导师说啊，慈悲跟智慧同居缘起的正觉。所以喽，跟各位在谈这些时候，我一直在跟各位说，这个不是在排斥，不是在对立，要非常恭敬，非常恭敬。我要非常恭敬的说，各位要非常非常恭敬的听，这样才会良性循环。否则，就不妙了，就不妙。好，这一个要在和和相去观察。不要离开前两项，一定要在和合相续观察之后，再直观它的当体，直观它的当体空寂。如果离开了和合相续，直观当体，一定跟自性见相应。什么叫自性见？我们的自性见就直觉，它就实在。什么叫直觉？离开时空的关系，直觉它就实在。这个就是这个，不是那个；那个就是那个，不是这个。这个就是我们的自性见，直接观察它，直觉到它就实在的，没有看到时空的关系。所以我们没有在和合相去观察，就是没有在时空的关系之下做观察。我们直观它当体无声，一定跟自性见相应。我刚才说到自性见，就是离开和合相续，离开时空的关系，直接观察它。这个就是这个，不是那个，确实是这个。所以离开和合相续做观察，他说那就见神。所以你看哦，否则就这个是需要建立在前两者的基础上，也就是意义同时的彼此悉合、分析综合。前后的起灭断续，就能够相续了。我们在佛法当中很少谈到断呐、很少谈到断续，可以啦，就是彼此之间这个是幻呐、如幻性，就是暂时中断是吗？但是只要是有中一断就断掉了，但是在空中来说，它就是如幻，就是佛法那是如幻现的，如幻现的，它暂时中断了。是吧？比如说，好，我们打麻醉剂下去，我六次就暂时中断了，但是它是如幻的啦，如幻，所以它会再相续，会再相续，所以会断续，否则只不过是孤立而静止的生我见。你看，孤立而静止的生我见，孤立就是本来是和和的，本来是和和的，但是离开和和做观察，直观，那就是变成孤立；如果离开相续做观察， 而只观他的当体，那就会变成禁止，那就神我咯，神我见。可是老师说神见神，有的神我见。这个直观的洞见，如果三法印就是涅槃起心印，如果三重印缘就是有依空力，要在有中什么有和合相续的有去观察。哎，导师的我刚才说到那一篇哦，以佛法研究佛法，也就是在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去观察。但是佛法的理想不要忘记，佛法的理想是涅槃极境，我们依着涅槃极境来观察，来观察了。所以呢，我们读的这些不要忘记，圣道为中心做开始，圣道就是要解脱涅槃成佛，就这个咯。这些各位，我们一定要把它思维到熟能生巧，一定要思维到得心应手，不是每一天到晚在苦思啊，不是。我说这个法在我们的内心，它的分量到底有多重？我一直在提这个分量到底有多重。所以咯，来到这里，如果在从家里来到这里，或是从公司来到这里，包括各位来到这里还没有上课之前的表现，就可以知道佛法在各位的心中的分量到底有多重。虽然各位也很辛苦的来到这里听课，但是分量到底有多重？我一直在谈这个，谈这个咯。分量，如果要考试，如果各位要升官要考试的时候，哦，那时候很紧张吧？那分量到底有多重？这个才是咯，我要提的是这一点。所以这个我们自己要观察，自己要观察。哎，这个不是只是一直要求各位了。我这个是自我要求更深哦，这样可以理解吗？我是自学教人学啊，我是有，我为什么能够看到这样子啊？我为什么能够看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我自己就这样做要求，自己在观察自己。当然，我自己也学得不太好了，学得不太像样，只是说跟大家共勉，跟大家共勉，这样可以理解咯。所以你看哦，三重因缘是吧？它各有我们的修行。可以做结合，也可以跟三法印做一些结合。三法印既然是谈，不单单是谈实相，而且也是谈修行，谈修行，跟这边说做结合的。好了，其他各位自己看。这一部分呢，我想希望这一次在说的时候，能够跟各位更清楚的理解它了。希望咯，希望各位，如果我在课堂上会常说的。各位，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几个非常都可以。这是我自己啊，一直，因为有时候会觉得，哎，这里是这样说，那里是这样说，但是它之间的汇通呢，难道不能够做汇通吗？难道导师的说的行云流水，导师之间它一定没有障碍？但是它没有障碍，到底是在哪里出来啊？这里。如果我们稍微理解之后，我们会更深刻的看到导师的内容喽。导师是深入浅出，对吗？但是我们希望在浅的地方，然后从各方面说。所以我说那注脚放很多，对吗？希望各位喽，都有相关性，我才放进去。这个不是在跟各位为难哦。发好意的，发好心，希望各位，因为各位来的学习导师的著作是非常非常久了，是吗？来推广班有一段时间了，希望能够对大家有帮助了。这一部分我们在谈到第二节的时候，就是流转门跟环灭门，就特别谈到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的这样的理则性的时候，我们更来就那边的地方会有更详细的说明。会有另外一面更详细的说明，可能也可以跟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一份连上关系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缘起的内容，缘起的内容，我把它破折号，我把它加上去。这个破折号是我自己加的了，就十二支的四十根系列。这个十二支的四十根系列，跟前面那就是什么？这个跟前面那个缘起的定义是故彼啊， 这个整个的，我特别引的那个成佛之道咯，成佛之道。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注脚，还是要跟我们一起来看注脚这一部分。导师说到，佛为阿难说，缘起亦甚深，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无常空无我，为世俗假名。各位现在看到无常无我是吗？空无我就是无我咯，各位可以跟我们刚才开在和和相续观察，就是这个无常无我是吗？和和无我什么无常相续，为世俗假名。这一部分当然前面导师有在更前面有说到缘起，缘起那是在说明缘起十二支是吗？十二支的内容，十二支的内容。我们来看底下的那个最后一行了。我看一下，还是黑体字的哦，黑体字，缘起实在是太深了。如十二支的因果相生，说明生死无限延续，这已经是很深了。这已经是很深的，就是在导师在成佛之道前面有说到十二支缘起，就是十二支缘起的哈的那一部分呢，那有没有说到？这已经是很深。谈到这里我看前面那一小段我们看一下咯。上面说过十二缘起，十二缘起说，就上面说到十二支缘起嘛，一般人的心目中这个只不过是烦恼起业，就是惑业苦是吧？惑业苦说明了生死的无限延续，不是神造而已，就是部分的分别法相的佛学者也每每如此了。分别法相的修者，佛学者呢，可以说如果要举的话，就是有部咯，也每每如此了，也每每如此。他说，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这个也只不过是缘起的世间正见，怎么能够解脱生死？缘起的世间正见，会导致在成佛之道五圣共法章说到世间正见，说世间正见是什么？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有圣。有前生有后世，就三世流转啊，就无量生死啊。所以如果以为只是这样的话，那只不过是缘起的世间正见，怎么能够解脱呢？所以缘起甚深复甚深，所以这边提到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因为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这个就是在无常无我，就是和和相续，就是时间空间的关系之下，所以唯有世俗假名。我只要说缘起非常深的，虽然是世间正见哦，这个十二支缘起的因果相关已经是非常的深了，说明生死的无限延续，这个已经是非常深了，但是这个还是佛法的世间正见了。再来观察生众生的生死，始终是在这样十二支的情形下流转，只要是众生，只要是生死，就超不过这十二支的序列了。所以这十二支是生死的因果序列，所以有的它必然性跟普遍性，所以这个就是从因果的不同事实、差别事实，就是果从因生而悟到一切众生所共同的必然理性，这就是四大理程哦。四大理程导师特别提到两大理则是吗？这就是缘起自性的理则了。要起了坚定的信解，这才得到初步的成就，初步的成就哦。但还要更深入，彻悟更深刻的真意，更深刻的真意。因为底下就说明了什么叫更深刻的真意，老师还在重复接前面的，看到十二支，你看无名行老死，这个十二支，这个是十二支的因果相生，就是果从因生， 也是缘起的事实。这个啊，十二支因果相生，它是缘起的事实。缘起的事实就是果从因生，或是缘起的系列就是四代离尘，就四代离尘。而这个就要结前面这个是吧？结前面的果从因生四代离尘，而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才是缘起的法则咯。这个就是要更深入彻悟更深的真意，就是此故彼。所以此故彼，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才能够真正深入到缘起。真正深入到缘起之后，才能够真正进一步体会到空寂性，缘起的空寂性。好，所以我就依着这缘起的内容了，所以缘起的内容我就破折要把它说是十二支的事实与系列了，然后再加上前面的缘起的定义，此故彼，那就可以怎么样？很完整的理解到，很完整的理解到佛导师在说佛说的缘起，此故彼，此故彼。然后再结合到第十章的三重因缘呢。好，缘起的内容，那就是有情的生死流转，就是在这样的十二支的发展过程中退役。这样的十二支，因为前面有说到了哈，前面有说到，在总说的那地方就有说到，这十二支呢，就是这十二支可以分成三节来做说明。这三节我们看到注脚十二楼关于缘起十二支的解说，就是三节的说明，参见附录一了。附录一，还有另外的附录一之外呢，还有就是唯识学探言，还有成佛之道。但是我们来看到第二个引文，你看前面那个地方我还是把它截录在这里了，因为这个咯，这个就十二支咯。因为这个底下我们也说做一些说明了，就是身心相关就六处，我们说到刚才说到咯，六蕴处我们一定要可以把它纳在十二支缘起来观察，这个、对于蕴处的观察才能够更深刻，更深刻。或者蕴处只是在合合做观察还不够深刻，要在合合相续做观察，合合相续做观察，那就在十二支做观察了。好，这个只是在让我们更，依着这个可以更做连结了。好，第三个引文，第三个引文，这个第二个引文不是说就是蕴处。还有业果相续，就是身心相关心境相知，那就是六处五蕴是吗？然后业果相续，然后综合起来那就是十二缘起，十二缘起。这个跟我们内文说到的十二支可以分成三节有关系了。好，第三个引文就要说明了，就是说明十二支我们的蕴处就是有情身心，不单单是和合的观察，要在相续的观察。这要放在哪里做观察？十二支有它系列性去做观察，但是到底哪些支是跟五蕴有关系的，哪些支是跟六处有关系的，在第三个引文就提到咯，提到假如说阿含经当中缘起虽然不必都是说十二支啦，但是十二支是意义是比较完整的，不是就依着十二支来做说明，而五蕴六处都设在这十二支缘起当中。这些我们看了内文之后相关的，再回过头来看这一个引文啦。好，我们看原文咯，就是这十二支可以分成三节来做说明，就三大段呢、啊，三大段来做说明。第一段就是逐物流转，逐物流转， 那总共有五支，哪五支呢？爱、取、有、生、老、死，这个五支。然后说，这就侧重在逐物流转的缘起观，缘起观，因为十二支缘起嘛。这个五支呢，导师把十二支分成三节来做说明。第一节就这一节，是这个为什么叫做逐物流转？为什么称为逐物流转？逐物就是爱取喽，对境界啊，爱取就是逐物，逐物就是爱取。流转呢，就有生老病死，有生老死是吗？有生老死就是流转啊，流转嘛，流转。逐物就是爱取，所以整个我的理解了，所以这个五支侧重在逐物流转，就是爱取有生老死这五支了。好，关于它的内容，关于它的内容是这样咯，生缘老死，生缘老死。为什么会有老死？我们说我们这个为什么会有老死，为什么会有老死？我们老死是我们现前这个现象，我们哦这个生我会有老死啊。为什么会有老死？是因为有生，因为所以生缘，就生缘老死，就是有生这样的因缘，所以会老死了。只要一生了就不能不死了，所以生不足喜了，死也不足忧，是吧？因为只要生，各位导师这样说咯，我们都在庆生对吧，庆生那、啊、死得很又被苦恼对吧，导师说我们这样生就不要庆生的啦，因为一生他就要死，一生他就要老病死，所以我们要思维清楚来了、所以生不足以喜，死也不足以忧。你说，你说，这样你呢？你现在有达到这样的境界吗？生不足喜，死不足忧吗？各位，我要说的是法，依着这样的法来调教我们自己喽。我要说的是这个，哪一天啊，我烦恼起来的话。惭愧，没有依教奉行，这个法还思维不够深刻。那时候在那个地方要受教，跌倒了要受教，啊，那就会进步，就会进步。所以可见，想长生不死或是永生不灭，那是永远不可能，永远不可能，永远不可能。只要生必然老死，这一点一确定呢、可以解决很多事情哦。啊，至于为什么会生，就由于有，至于有是什么意思？就十二缘起之那有之，有是指过去业力所规定的存在体，就是那有存在嘛，就是、那有三有五有。三有是三界有，意有、色有、无色有，无有就可以说那五趣有了，就天有、人有、旁生有、鬼有、地有。那就是为什么会说三有、无有，就是那个有，就是过去业力所规定的存在体的。一般设之缘起，那有之一般都把它解释在业力，一般都解释成业力了。老实说，在经文当中还有更重要的意义，不单单是业力，而是成熟的业力。什么叫成熟的业力？它的果报体已经存在，自体已经存在了，只要这个有，它必然就生了。所以业力还不一定会生，对吧？但是业力规定成熟的那个生命自体存在的这个存在体的，它就必然要生。所以既然有业感，就业感存在体，就业力招感的啦。我们说业感缘起是吗？业力招感，业力规定的，过去业力所规定的那生命体已经是存在了，就不能不生。导师举一个例子，就好像种子成熟了，得到了水、土、温度等原力，只要成熟了而得到这些原力，它不得不发芽，不得不发芽。所以可以说，种子到成熟位了，就是过去业力所招感的
的那个存在体就是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就是三有五有的这个有已经存在了，就不得不生了，所以不得不升起。好，这个有啊，关于这个有，我有放个注脚十五喽，注脚十五，各位去看，基本上就是依着我刚才的这样的说法，各位去理解它就没有问题。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有呢？就因为取，取。取有意取，见取，借尽取，我已取。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摄取、追求，主动的摄取去追求它了。追求为什么会有这个事取呢？就是最根源的就是我已取了，就是由于内心执取自我，就是我已取，我已取，执取自我，所以在家人就取五蕴，取五欲了，五欲，五欲。出家呢，又执取种种错误的见解，那就见取，还有毫无意义的借见取，是吧？所以有分的这四取，这四取根源就是我已取，就是我见了，就是我见。而人类之所以会执取七求，执取七求就是前面讲的那个取，就是执持追求。为什么会这样？是由于爱，爱。这个就是有情的特性哦，染着自体跟境界是吗？自体爱跟境界爱，染着过去跟未来是吗？诶，这个在注脚17，我们特别在佛法概论，我们前面那个第六章特别提到了。所以只要有爱取足悟了，它必然就是有生老死。所以因为爱染一切，所以因为爱了，爱染一切，所以执取需求，所以就引起业果了。就业果就是有，那业呢就成熟了。业成熟所归，什么叫业成熟？就是业招感的生命体，就是三有的自体存在了，就不得不生，不得不老死了。所以这个从爱到老死这五支可以就说明了苦以集的主要意义。苦就是有生老死，这就是苦。集呢就是爱取，爱取。基本上大致上可以这样来分了、啊、所以最主要的意义就说明了，说明它。所以我们刚说到四谛当中的苦谛、集谛、集谛，就是用爱，爱来做说明了。好，关于跟那个跟五蕴之间的关系，我们等到下一节再做说明。好，我们先下课休息。